我想到一位洋人师母讲的故事。他说有一天早晨，他在家里做家务，从窗户啊往外看了一眼，看见他儿子，他儿子叫江尼，5岁。这江尼啊，在外边正跟3只小猫在玩。这个江尼是牧师的儿子，从小就生活在教会，看着他爸爸讲道，给人施洗。这江尼看见这个跟小孩，这个江尼的妈妈看见江尼跟小猫玩，把这个小猫3只小猫啊排成了一排，然后跟他们讲道。师母笑了，师母转过身来继续做别的事儿。过了一会儿，师母听见门口有喵喵的叫声，还有挠门的动静，他赶紧冲到门口，打开门这么一看，3只小猫就站在门外，浑身都湿透了。这焦尼啊跟在猫后边，手里拿着一个水盆。他问焦尼干什么呢？焦尼说，我在给猫施洗呢。师母说，你这么做会淹死猫的。焦尼说，他们加入我的教会之前一定要接受洗礼。所以焦尼把自己看成了教会的牧师了哈。我们常常都会这么讲话，说某某某是我们教会的，某某某今天在我们教会受洗了。这么讲话可以理解，因为这里想表达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某个人呢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做了什么事情。不过其实教会的概念呢并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为什么呢？教会并不属于某个人或者是某些人，教会是属于基督耶稣的。当信徒接受浸礼的时候，是谁进入了教会呀？进入了谁的教会呀？是进入了耶稣的教会。在圣经加拉太书3:26-28，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，自主的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今天我们继续以弗所书的学习，我们仍然讲的是教会的合一。今天学习的是以弗所书4:4-6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这段经文讲了教会合一的7个基础，也可以说叫7个柱石，就是一位身体，一个身体，一位圣灵，一个指望，一位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位神，这是教会的7个柱石。那么首先是一个身体，这里的身体指的就是教会，这是一个比喻。有很多经文都提到了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比如说在哥罗西书1:15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18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哥林多前书12:27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前面我们以前讲过很多回了，教会不是指一个建筑，这个建筑叫教堂，教会指的是一群人，一群真正认罪悔改信耶稣得救的基督徒这叫教会。教会呢可以分成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教会，看不见的教会可以说就是神眼里的教会，包括古往今来一切真正的信徒，已经去世的或者是还在世的那些基督徒都在这个范围内。那么看得见的教会呢，就是在地上 基督徒能够看见的每一天生活的那个教会，也就是指地方教会，像我们生命更新基金教会啊，就是这种看得见的教会，还有这间教会叫 Tavilga Community Church 啊，洋人教会也是看得见的。我们教会租这间加拿大人的教会用他们这个地方啊，所以我们两间教会合作。我们现在讲教会的合一，并不是指在行政上或者是财务上的统一啊，那个不是叫做教会的合一。教会的合一指的是属灵的合一，在圣灵里面，我们共同的爱神爱人。我们虽然属于地上不同的可以看见的教会，但是我们在一位圣灵的带领之下，一起传福音、侍奉神，相互帮助、相互鼓励。在教会里，每个人跟别的人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却共同享有着一个生命。这就像人的身体一样，大家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？啊，有没有人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就是不好意思回答啊。实际一个人的生命是从一个受精卵开始的，这受精卵其实是一个细胞，当然它是一个二倍体的细胞，它是通过两个单倍体的细胞，一个是女性的卵子和一个男性的精子通过受精结合在一起的，它包含了来自父亲和母亲双方的 DNA， 它具有了一个新的个体的全部遗传信息。受精卵这一个细胞啊，不断的生长、分裂、分化，逐渐形成了不同功能的组织器官，慢慢的这一个人就长成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这个过程长到今天这个样的，这是神奇妙的创造。最近围棋界，我不知道大家在座有没有喜欢围棋的啊？我喜欢围棋。围棋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谷歌公司研发了一个机器人，这叫阿尔法狗啊，中文叫阿尔法狗。这个以4-1的比分，大比分打败了是人类围棋界的顶尖高手李世石，韩国的一位顶尖九段。人能现在创造机器人了，机器人的智力比人的智力还要高，但是人造不出来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类，只有神才有能力做这件事儿。那我们说，一个受精卵细胞长成了一个人，而这个人的身体包含了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细胞，已经不再是一个细胞了，但是所有这些细胞都分享这个人唯一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如果死了，那么他身体里面所有的细胞也就都死了。这是我们身体的秘密，这是生物学家、解剖学家到今天都没法说清楚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说一个身体的所有部分都一起分享一个生命，这是人的身体。实际神的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都具有基督的生命。教会需要合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具有同一个生命，也分享同一个生命。如果身体里的一个个体出了问题，别的成员的生活也要受到影响。我们是被同一种关系所连接在一起的，如果这个关系出现了问题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要出问题。我们都是在主的一个身体里，在教会里，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之一。第二，我们合一的基础注释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圣灵。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，信了耶稣的人就有圣灵住在心里，圣灵为我们带导，帮助我们生命成长。这个世界有很多灵，但是圣灵只有一个。约翰一书4:1-3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这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这个世界是存在着超自然的现象，特别是在灵界存在着很多邪灵。 属于魔鬼撒旦一伙，他们的能力比人的能力大，尽力的辖制捆绑人，使人生活在痛苦绝望当中。马来西亚有一位华人牧师叫陈约翰，他以前是在黑社会混，15岁开始吸毒，做过很多犯法的事，因为害怕仇家报复，他学习了一种法术叫降头术。这降头术是一种靠着邪灵保护的巫术，练降头术的人呢，的确可以做到刀枪不入，还觉得身体挺健康，总是有无穷的精力。这陈约翰就练了这个降头术了，但是他练成了之后啊，这个身体被邪灵控制，自己不得自由，他不是说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，这让他很痛苦。后来他听到了福音，信了耶稣，想要脱离邪灵的辖制。可是这个脱离降头术啊，比练当初这个降头术还要难，属灵的征战非常的激烈。当初在学降头术的时候，巫师将7根针呢、插进他身体的不同的部位，邪灵就通过这些针来控制他做法。他信了耶稣以后，想把针从身体里排出来，哎，怎么想了各种办法也不成功。后来就向牧师来求助，牧师跟他一块读经，坚固他的信心，并且跟着他一块进食祷告。圣灵显了大能，每一次进食祷告都有一根针从身体里被排出来，直到所有的针都被排了出来，邪灵被圣灵打败了，离开了他。这就使他大大的经历了神的能力，他也决心将自己完全献上，做全职的传道人，一辈子侍奉神。灵界的事情其实我本人也遇到过，这里讲一个小故事。我上神院的时候修过一门课啊，叫做圣经当中的鬼魔学啊，英文叫 Demonology。 这是教我的教授，就是这间洋人教会的聚会，他叫 Dr. Sidney Page 啊，叫 Sidney Page 博士，佩奇博士。那佩奇博士这个导师啊，是上个世纪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，叫 F.F. Bruce。大家要到 Google 上面一查 F.F. Bruce，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神学家。Dr. Page 是他的博士生学生。Dr. Page 呢已经退休了，现在不在神学院教书了，现在主要是做婚姻的辅导啊，还有宣教，并且帮助非洲的喀麦隆国家建立神学院。他现在做这些工作。当时我上这个圣经当中的鬼魔学的这个时候，要用一本教材。这本教材啊，就是佩奇博士他自己写的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 Powers of Evil 啊，叫罪恶的权势。开课之前我就上网买这本书，但是那本书出版的比较早，这是90年代的早期出版的啊，现在已经没有卖了这本书。我就想办法，那我得找啊，也得买呀啊，我就在这个Amazon.ca， 也就是加拿大的亚马逊上，我就找到了一本。这本书是别人用过的二手书，还挺贵，但不买也不行，你要想上这课还就得买啊。我就想那就买吧。我这买之前我就看这个关于这本书的评语啊，在这本书的下面有很多的评语评价，这本书怎么样啊，写的怎么样啊，觉得这个绝大部分评语啊都非常的积极，都很正面啊，说这本书论证的很严谨，这个讲解的很系统。那么只有一条评语是负面的评价，还挺长。我挺好奇，我说这本书写的不好，怎么不好了？我得认真看一看哈，怎么不好了？我仔细看了看，原来这条评语啊是美国的一个女巫师写的。她这么写，她说这本书真是不好。为什么不好啊？因为她写的都是真的，那些邪灵的确是有能力啊，因为我就是靠着他们能力生活的，他们教给我很多法术技巧，让我使用他们的能力，我靠着他们的能力给人消灾治病，赚了很多钱。但是他们的能力也有不灵的时候。什么时候不灵啊？那就是遇到耶稣的时候。一旦有基督徒奉耶稣的名驱赶我们，就有比这些邪灵更大的能力把他们赶走了啊，我这个法术就失败了。所以你们要想靠着邪灵的能力赚钱，一定不要信耶稣。 世界上有很多邪灵，他们有能力，能带给人一些满足，甚至也能给人治病，暂时的治病，但是他们没法跟神连接，他们是神的敌人。而圣灵只有一个，圣灵帮助我们跟神祷告交通，圣灵也有大能打败一切的罪恶权势，圣灵具有超然的能力，能够成就教会合一的工作。在以弗所书的前面，当谈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教会里合一的时候，保罗这么写说，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，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浇灌到教会里，教会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合一。第二章44-47节说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的在店里，切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圣灵使我们生发爱心，而爱心连接一切美好和谐的事情。在罗马书5章5节里，保罗说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哥罗西书3章14节说，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所以难以想象没有圣灵的话，教会能够合一。第三个教会合一的基石就是一个指望。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4节里说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这一个指望是什么呢？是基督再来。这一个指望是基督再来。在以弗所书前面1章13-14节，保罗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民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将来有一天，主耶稣再次从天降临，将他的教会带到天上，而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而住在基督徒里面的这个圣灵，就是这个应许的凭据。到时候耶稣来了，把属他的人带到天上去，那凭什么要带你呀？因为你有圣灵，你有凭据啊！你没有凭据，怎么能进到天上，进到神的国里去呢？主耶稣再来这件事呢，不是说可能发生、可能不发生的，而是绝对要发生的。主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了，在约翰福音14章20-23节里，主耶稣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啊，我不知道在座基督徒有多少人想过基督再来，但是我的确是想过。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基督徒有多少人盼着耶稣再来，但是我也的确这么指望过。那我是在什么时候盼着耶稣再来呢？说实话，当我过得舒心快乐的时候，我不想这件事儿；当我有好工作赚钱的时候，我不想这件事儿；当我出去旅游上饭店享受美食的时候，我不想这件事儿；当我身体健康一帆风顺的时候，我也不想这件事儿。我是什么时候想这件事儿呢？我每次盼着基督再来，都是我深深的陷入绝望当中的时候。当我找不到工作快付不出房钱的时候，当我身体受伤瘫痪在床上的时候，我就盼着睡一觉，第二天早上基督就来了，把我给带走了。其实不止我这样，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。 有人把精力都用在赚钱或者留住钱财上面了，所以没有关注基督再来。有人关注的是自己，害怕别人认为自己是失败者，或者他觉得自己哎，自我感觉挺良好，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别人的事儿，更不用说想基督再来了。还有人把全部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了自己的婚姻、家庭或者工作上面，其他的事儿全都靠边站了。我们这个人呢，这眼界总是很狭窄、很短视，不愿意看那么远的事儿。我们信了主，只想享受神给我们的福气、给我们的恩典，顺便给主做做工。我们并不愿意追求像基督耶稣，因为那太难了，太具有挑战性了。我们缺少主的心，也不愿意用他的眼光来看世界，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省察自己，我们需要认罪悔改。彼得前书1:13-15说，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我们需要追求圣洁的生活，尽力脱离世界的诱惑和我们眼目的情欲。关于基督再来的启示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里提醒了我们。主耶稣这么说，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主要我们不懈怠，要保持灵性活泼的能力，时刻迎接主的来临。对还没接受耶稣的，这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，早信耶稣，早做准备。已经信主的，我们应该时时警醒，长存盼望的心，指望的感觉应该是美好的，而不是被强迫的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-17告诉我们，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基督耶稣就像是新郎，教会就像是新娘，永远在荣耀中与主在一起。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再也没有死亡、哀嚎、悲哀、疼痛。我们蒙召共同怀着基督再来的指望。如果每个信徒都意识到，只要他自己按照圣灵的带领行事为人，只要他自己盼望主的再来，那么在教会这个主的身体里，他就会成为一个使人和平的人，不会制造麻烦。我们制造麻烦是因为我们的眼目关注地上的事情，我们想要在那里面为自己争取利益，或者是参与到那里面去。所以基督再来这一个指望也是教会合一的基础。 教会合一的第四个注释是一位主。教会的信徒，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我们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彼得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常说主耶稣基督，主意味着耶稣的地位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他是至高至大的，耶稣是他的名字，基督是名头。保罗也强调基督的唯一性，保罗说，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，也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，所以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，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有一位主，就是基督耶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朗读这些经文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。但是圣经这个经文呢，是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写出来的，当时在罗马帝国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历史学家称当时的罗马帝国叫 Pax Romana， 啊，叫 Pax Romana， 这是拉丁文，什么意思呢？叫做罗马和平 ，The Peace of Rome。罗马帝国的军事很强大，他们征服了很多国家和民族，同时也敬拜那些民族的神明。他们说，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供养你们的神，那些神都是石头刻的，木头雕的。他们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民族大融合。他们到处供奉偶像，甚至修了一个大房子来装那些偶像。他们给那个房子取名叫万神殿，这万神殿的英文叫Pantheon， 这个 P-A-N 呢，这意思就是所有的意思，下边后边那个 T-H-E-O-S 呢，是神明的意思，叫万神殿。在万神殿里啊，他们给每个神明都预备了一个位置，每个神明面前都有供物。在万神殿里供的有我们今天仍然耳熟能详的那些希腊神话里的神，宙斯、爱神丘比特、智慧的女神雅典娜、太阳神阿波罗、死神欧西里斯、战神伊里斯，这罗马皇帝也是众神之一。罗马帝国的态度是，欢迎到万神殿来，把你的神明也请来，咱们一块儿敬拜，越多越好。保罗宣教的时候到了希腊的雅典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就心里着急，向雅典人传福音。啊，在《使徒行传》17:23-30记载，说我游行的时候，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喂食之神。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就是你们作诗的，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本来罗马人拜偶像，所以大家相安无事，但是耶稣来了以后情况就不同了，出现了大批的基督徒。 这基督徒呢，单单信基督，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，他们仅仅敬拜这一位主，这让罗马帝国很难堪啊！你只信耶稣，我们别的神往哪儿摆呀？罗马人说，这样吧，我们给耶稣在万神殿里啊也摆一个牌位，把他给供上，我们跟你一起来拜他。但是基督徒说谢谢，但是不用。这把罗马皇帝给惹急了，就开始逼迫基督徒，信耶稣的关监狱里，不敢信仰就处死。所以当时基督徒要承认保罗说的这义主，是要面对逼迫的，甚至随时你就要准备牺牲性命。但是保罗说什么呀？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，他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要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哎，死也不怕，死也要信，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，将来要在荣耀里跟神永远在一起。圣经称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，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和睦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，保罗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首先，主耶稣使我们跟神和好；其次，他使人彼此之间和好。我们是和平的使者，要传和平的福音，叫别人也跟神跟人和好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必须和好，在灵里面合一，才能一起侍奉神。主耶稣基督是教会合一的基础之一。第五个合一的基石是一信。这毫无疑问，基督徒都是信耶稣的，一信也表示单单只有一个福音。但是信耶稣就能够合一吗？有一个笑话啊，说有个人在桥上散步，突然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呢，面容抑郁，好像想自杀，从桥上要跳到河里去。他马上就跑过去了，劝那人说，先生，你不要往下跳啊。那个人说，为什么？他说，生命是美好的，没什么坎儿过不去啊。你是无神论者呀，还是有宗教信仰？那人回答说，我有宗教信仰。那你信佛教、道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啊？我信基督教。你是罗马天主教啊还是新教啊？我信新教的。是吗？我也是基督教新教的。你是信义会长老会还是浸信会啊？我浸信会的。太好了，我也是浸信会的。那你是属于属神的浸信会呀，还是属主的浸信会呀？我是属神的浸信会。太好了，我也是属神的浸信会。那你是原教旨的属神的浸信会还是改革派的呀？我改革派的。那你是1879年的改革派还是1915年的呀？我1915年的。听到这里，那过来帮助人的人愤怒的把这个要跳河的人给踹下去了，说你这个异教徒，你死去吧。所以你看，仅仅因为一点点信仰上的分歧就不能包容，这听起来挺可笑啊。但是在教会里面的的确确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你是什么宗教信仰，无论你是信什么，都不可能找到一个跟你一模一样信仰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，都是一个特别的个体，即使双胞胎也是一样，没有两个人的信仰完全相同。信耶稣的有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东正教啊，基督教里又分各种宗派，浸信会、长老会、信义会、门诺会、协和教会，这浸信会里又分了几十个派别。佛教也一样， 分为大乘佛教、小乘佛教、藏传佛教啊，禅宗、密宗、净土宗。这伊斯兰教也是，伊斯兰教什叶派、逊尼派、苏菲神秘主义派啊、伊巴德派、唯独古兰经派。所以我们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你信什么，都不可能有一个人一模一样跟你信的一样。对于基督教来说，即使在同一间教会里面，也会有信徒因为对圣经的不同理解，彼此之间产生隔阂。坦白地说，这是一种灵性不成熟的表现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必须坚持基要真理，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石，是我们应该坚守的真道。犹大书第三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，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这里所说的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，就是信，是基督耶稣在他的教会当中放置的一套稳定的真理体系。早期的基督徒有一套公认的基要真理，他们教导护卫这套真理，并且也将它托付给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。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，他说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基督徒在基本信仰上必须一致，脱离这个基本信仰，肯定就会导致教会的不团结。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在那些无关重要的细枝末节上面纠结，那样也会产生矛盾和纷争。因此，一信也是教会合一的基础。第六个教会合一的柱石是一喜。一喜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只接受一次洗礼啊？啊，有的教会接受新会员，这申请的人呢，来自于不同的宗派背景。比如说基督教的，有想加入天主教，这天主教就要求这位基督徒必须在天主教再经过一次洗礼。啊，当然这种情况在洋人教会比较常见，华人教会比较少。有人就说了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五节不讲了吗？一洗，我不能洗两次，否则就是违背圣经的教导。你这么讲对吗？一洗不能这么解释。这里的一洗指的是一个洗礼，但不是只洗礼一次。圣经当中谈到洗礼，一共有三种：一是水的洗礼，二是圣灵的洗礼，三是火的洗礼。这三种洗礼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都提到了，这是施洗约翰的话。施洗约翰这么讲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肠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尽的火烧灭了。火的洗礼指的是神的审判和洁净，所以从上下文来看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五节里面，这一洗呀，更可能跟水洗和灵洗有关，不是指火的洗礼。而因为保罗这里谈的是一个身体，也就是教会，那么这一洗最可能指的就是圣灵的洗。一洗指的是圣灵的洗。当一个罪人悔改归主的时候，圣灵立刻将他归入到基督的身体里了，这就是从圣灵受洗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里，保罗说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这个不是得救以后的经历，也不是信徒需要祷告或者寻求的经历，而是在信主的那一刻马上出现的事情。圣灵的洗是肉眼看不见的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参加了 蒋丽萍姐妹的音乐布道会啊，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这个接受了耶稣。那么在那一刻，他们在心里面听到了蒋丽萍姐妹讲道，他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，心里面悔改，然后接受了耶稣，在那一刻就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，接受了灵洗，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但是他们的生命发生了变化，人生完全的反转了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以弗所书5:18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但是圣经当中神从来没有吩咐我们要追求去受圣灵的洗，因为我们在悔改归主的时候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了，那完全是神的工作，我们就是想做也做不了。所以就一个身体而言，只有一个洗礼，那就是圣灵的洗。人如果有一位主，相信同一个福音，又经历到圣灵的洗礼，归入到基督的教会，我们就应该活出这种具有神的生命的合一。不过在我们地方教会的生活当中，还有一种看得见的洗，就是水洗，也就是我们浸信会讲的浸礼啊。下个主日我们就要浸礼，欢迎大家来参加观礼。水洗不是这里讲的义洗，但是对信徒自己和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因此义洗也就是一个圣灵的洗，也是教会合一的基础。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七个教会合一的基石是一神。以弗所书4:6说，一神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对每一个人来说，人生最高的目标都应该是荣耀神。基督徒是家里的一员，毫无疑问我们都应该爱同一位父，侍奉同一位父。我们的合一最终应该集中于我们的天父身上，因为他始终都是我们之上掌管一切的那一位神。他在我们中间做工，并且每时每刻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。即使是为了庆祝神的慈爱和恩典，我们也应该合一。在地上的家庭里，每个家庭成员必须要互相让步，互相妥协，彼此合作，这样才能使家庭保持爱中的合一和和谐。在神的家里也一样，那主导文刚一开始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。神不是属于某一个人，而是所有信徒的父。合一的情形就像是一个交响乐团演奏，教会就像这个乐团，我们每个人都像乐团里的一个成员，我们坐在一起，每个人都拿着属于自己的神的话的乐谱，每个人都调整自己生命的音调，跟神的爱的合一一致，我们一起和谐地演奏出神的旨意的炫音，将神的大爱和荣耀奉献给观众，也就是世人。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啊，描述的极为精彩，在历代之下5:12-14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，歌唱的利未人亚撒、西曼、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，站在坛的东边，敲钹、鼓瑟、弹琴，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，吹号的、歌唱的都一齐发声，声和为一，赞美感谢耶和华。吹号、敲钹，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，说：“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那时，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。今天我们讲了教会合一的基础，就是一个身体，一位圣灵，一个指望，一位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位神，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七个基石，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实现合一。愿我们常常牢记圣经的教导，做基督的肢体，爱我们属灵的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 感谢您为我们在地上设立教会，让一切接受基督耶稣的人都进入教会，成为主的肢体。感谢圣灵的大能和奇妙的大功，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得以联络全德。因着主耶稣的救赎，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有同一个永恒的盼望。在教会生活中，让我们也能坚持基要真理，并学习彼此相爱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